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西番雅书的3章14到20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欢乐之歌。那么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呢，被称为是降临期，每一个主日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在第一个主日的主题呢是盼望，第二个主日的主题呢是平安，那么今天呢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那么这个主日的主题呢就是喜乐，接下来的一个主日呢它的主题是爱。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西番雅书的3章14到20节，就是这段经文呢，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么在圣诞节期降临期的第三主日，我们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喜乐的？西番雅书的3章14到20节呢，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最后一部分。那么西番雅先知他画了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就讲到神他聚集他四散的渔民，领他们回家。所以那个时候呢，经文里面记载呀，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我想下面呢，我邀请弟兄姊妹呢，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呢，西番雅书的3章14到20节。西安的民呐，应当歌唱；以色列呀，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就是读了这段经文，西番雅书的3章14到20节。那么我们看到西番雅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可能是在预期在公元前的586年的耶路撒冷的被毁啊，就是被毁之后的70年里面，百姓他是从被掳之地归回呢，还是西番雅想表达说对这样一个归回的一个描述，那么他的一个乐观的程度呢，其实远超过了他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西班牙它关于回家的这些描述呢，是不论是确切的意义的何在呢，都必能叫我们就是得到一个盼望和喜乐的信息，也给那些在当时经历被掳的人，就是那些缺乏安全感的信徒的余数，或者那些在恐惧当中、在绝望当中的信徒呢，就是带来了喜乐和盼望。那么有两件事情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西番雅呼吁我们要去做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因着神已经为我们做的去喜乐，因着神已经为我们做的去喜乐。那么经文呢是记载在第14节到第17节。那么西番雅在这里呼吁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神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而去喜乐。他绝对没有半信半疑的意思，因为信徒在生活当中，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呢会安静肃穆，有时候呢也会去欢呼赞美。对于大部分来说的话，可能我们主要是通过歌唱赞美来去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听到就是所谓的佳音， 或者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满心的欢喜，这样的一个快乐来提醒我们，神他为我们成就了是何等大的事情。那么我们单单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头上的赞美呢，还是不够的。那么使徒保罗他也在写到啊，就是我们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呢，我们都要去靠着主，要常常喜乐。因为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为我们的兴趣爱好呢很容易去兴奋万分，但是对于我们的神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做出一些出奇的沉默。所以西班牙呢在这里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确实要去为主已经为我们所行的要去欢呼歌唱，应当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去喜乐。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对于西班牙来说，神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以至于我们要如此欢欣喜乐呢？我想西班牙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审判官，其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群信靠他名的人的拯救者。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的上半节的部分里面，讲到十五节的上半节的部分里面，耶和华他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我们看到这一方面讲到，西班牙他的预言一开始就讲到，已经宣告神他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施行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他已经呼吁了神的儿女要悔改去寻求耶和华，所以如今呢他又呼吁那些投靠耶和华的人，也就是这些信徒的余数，就是所谓的信徒余数，就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又归回的时候，那么当中呢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放弃了信仰，那有一些人呢继续的来去跟从主啊，跟从耶和华神这样的信仰。所以呢要西班牙要提醒这一群信徒的余数，要因着神已经除去的罪的刑罚而喜乐。我想就是从字面的意思来讲的话呢，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指的他的审判的器皿，就是亚述这一个侵略者。因为在历史上亚述这个帝国里面，他有可能也是预先被掳时期的一个结束，因为在这里他使用的是一个过去式，他是借此来表达神他应许的一个拯救必然去成就的。所以通过这个经文，他也提醒渔民神过去在历史上的作为，神借着他的救赎的大能，将他的儿女从埃及的奴役捆绑和死亡审判释放出来，也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圣洁怜悯的神。一方面的话呢，他必须去审判罪和悖逆，那另一方面呢，他又找到一个出路，也就是除去我们该受的刑罚和审判，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使我们得救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啊已经被杀献祭了而喜乐，因为他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所以把他除去，因着基督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啊，他除去我们的刑罚，那么我们才能在主里面去欢喜去庆贺。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呢就不被定罪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觉得原罪就谈到亚当和夏娃的罪。但是确实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做慕道友的时候哈，在初信栽培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也就是对原罪还有罪的遗传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神学的名词，我们要去了解。因为罪有遗传性，导致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在未信主之前的人呢，我们都是一个罪人的。那么在过往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初信栽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就是当我去问弟兄姊妹们，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所以好多的一些慕道友呢，对我这个话呢，就会觉得很诧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那么在做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对这个罪 要特别的敏感，要特别的敏感，而且要特别的去认识它，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神的降生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会有喜乐呢？然后为什么讲到耶稣他的降生是将一群人从黑暗当中去拯救出来，黑暗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谈到罪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罪，因为罪的原文是什么？就是说，就是你没有打中那个靶心的所有的那些行为，都是在这个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是什么样？在这个罪恶当中，但是这些的信息会让我们很沉重。会让我们很自责，但是西班牙他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他的降生是为了怎么样？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群陷入到这种黑暗当中，从黑暗去入光明的一群人。包括耶稣他对他的门徒也说过，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意思是说他要去上十字架，去完成神交给他的工作，并借着死亡复活升天，他也要为相信他的人去预备家园。所以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使我们能够去欢迎我们进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天家。所以这样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福音。那么西班牙的三章，就是三章的十三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里面，他也催促我们要去歌唱，要去欢呼，我们的全心要在神里面要去喜乐，因为基督他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当能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喜乐。那么另一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神他已经赶出了我们的仇敌。那么经文是记载在第十五节的中间的部分，耶和华他已经赶出了你的仇敌。西班牙他并没有特定去指出这个仇敌是谁，但是呢，他所想的很可能是神对他的儿女用作管教审判的器皿的亚述这样的帝国。他确实的提醒我们，在昔日呢，曾经他击败过犹大和耶路撒冷仇敌的神，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我们的神，他足以能够去打败所有的反抗他旨意的攻击他儿女的人。但是我们当在这样的一位神的面前去喜乐，因为呢，他神用他的能力从仇敌的手中去拯救他的子民而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啊，讲到这个仇敌，讲到灵性当中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以前我在中国做牧者的时候，和现在我在澳洲做牧者的时候呢，然后我会觉得，哎，这个灵性的这一方面呢，是否我觉得好像在这边的侍奉当中，然后呢可能就会少遇见，也许是因为在这边的时间不久啊。那么我在准备这篇讲的时候，讲到仇敌，讲到灵性的黑暗，讲到可能魔鬼的攻击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会想当然就会想到我以前在中国的侍奉的光景里面，确实就是说有一些那么敌基督的还有魔鬼撒旦，他确实就没有，他要看中那一些在寻找那一些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越想着要去跟主去亲近的时候，那么魔鬼撒旦就会越容易来去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搅扰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灵界的事情呢，有没有一些敏感？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我们的软弱，是我们的偷懒，但是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怎么样灵界里面的仇敌，一直在怎么样来寻找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越发着想去跟主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可能越发着不想让你去与主建立关系。所以我想也是提醒我们众位弟兄姊妹们，就是当我们越发着想去跟主建立关系，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降临期间，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去默想我们这位救主的时候，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去想一想，就是那一些怎么样在黑暗当中的灵界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事实，但是我们是有怎么样有盼望的，因为呢，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胜过罪恶了，胜过死亡和魔鬼了。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七言之一有一言就是成了，那么这个成了是讲的怎么样，它是一个得胜的呼声。所以那么透过这个也是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仇敌，一些隐形的敌人，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有盼望，因为基督他已经胜过了一切的仇敌，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仇敌是撒旦以及一些邪恶的势力，那么灵界的仇敌呢会来搅扰我们，他会攻击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要和主建立关系的时候。所以呢保罗他也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呢，要他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够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去征战，而是与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还有掌管这样一个幽暗的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来去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的仇敌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靠着主能够去战胜这样的一个仇敌。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我们可以得以胜过这样的仇敌撒旦。基督在哥他的胜利和他的死亡复活以及升天已经保证了我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神他既然得胜了一切的仇敌，我们就应当因此而去喜乐。当然我们这个喜乐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去领受的，来去领受的。为什么说要凭着我们的信心领受，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他已经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的势力，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西班牙他教训我们，我们要因神为我们所做的而喜乐，正如他为这一群信徒的余数所做的，他已经除去了他们的刑罚，赶出了他们的仇敌，如今又降临到我们中间，也就是第三部分里面讲到神他已经，我们要为神已经为我们所做的而去喜乐，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包括了他已经降临到我们中间。那么这一位神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万国的主，他是神，他也是与我们立约的主耶和华，他是至高的主宰，也是万王之王。那么我们住在他们中间，他已经住在我们的中间，正因为他的降临，所以住在他子民的中间，就如大卫所说的一样，他才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们才不用惧怕灾祸，因为他是施行拯救者、大有能力的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的神他已经主耶稣已经降临到我们中间的意义是什么？就如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讲的一样，神的帐幕已经降临在人间，因着在我们中间支搭这样的帐幕而去喜乐，我们是怎么样？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基督徒呢，我们也因着神不但去差派他的儿子降临在这个救赎的世界里面，更应当去差遣呢，就是他的耶和华神的灵进到一切相信基督的人的心中而去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今天我们认为神他已经为我们所做了哪一些事情呢？虽然刚才我有分享过，耶和华神他已经除去了我们的刑罚，他已经赶出了我们的仇敌，他已经降临到我们中间。那么今天如果是我们若实实在在的给出一个回应，说神今天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去接受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书的最后的一个劝勉，确实我们应当因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去满心的欢喜快乐。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去气馁放弃，很容易呢也是会使自己啊变得软弱，很容易去忘记神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作为教牧人员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当你在特别忙碌的时候，被很多琐碎的事情催逼去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疲乏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软弱。所以今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会面临这样的一些的境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怎么样，也会忘记了神他已经统管了万有这样的旨意。 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沙漠部分的经文里来提醒我们呢，来讲到我们说主耶和华神他已经掌权了，他有自己的时间表，他这样的时间表也可能与我们有与我们所设立的有所不同。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当我们在繁忙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神其实他一直都在那一边，他一直都在那一边。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属灵经历当中，我们觉得神呢离我们遥远，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看顾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你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远离了神，是不是我忘记了神他已经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让我们觉得好像他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借着就是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里面，就是我们讲到因着神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去喜乐。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喜乐呢？我们透过西番雅书里面所讲到的是，就是第二部分讲到对神将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有信心，将要为我们做的事情而信心。经文是记载在17节到20节里面讲到。那么西番雅在这里所描述的是讲到神在将来要为他的子民成就的恩典的作为。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信心呢？希伯来书的11章第1节里面讲到，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能在这里呢，我要强调在后半部分里面讲到，就是说未见之事的确据，对那些将来的事，神将要成就的事，可能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比如说像将来的新天新地，还有将来的审判，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未见之事，但是我们有确据神他一定要成就。所以那么西班牙他这里他描述神他将来要为他的儿女所成就的恩典的作为，是为了要去建立耶路撒冷信徒的信心。因为这群信徒在当时的时候，他受到了巴比伦，就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这里的话，西班牙他所宣告的对象是那些信徒的余数，有些人可能失落了，不再跟随耶和华神，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一群仍然归回到主耶稣耶和华神面前的人，是这一群信徒的余数。那么他是为了鼓励他们要重新建立这一群信徒的信心。所以在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西班牙他用了十次来告诉我们，神他要以某一种方式为我们行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日，这都是成为神对他的儿女立约的爱的尾声的一个启示。就我们来看到神他将要成就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第一方面就讲到神他要因他的儿女欢欣喜乐。那么经文是记载在第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的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并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我们看到西班牙他教导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大能的战士，他能够从仇敌的手下去拯救他的儿女，但他呢也是有无限的温柔慈爱的神，他会因我们而去欢欣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这样的行为我会得罪神，但是弟兄姊妹们，就是透过西番雅书这个片段里面告诉我们，神他要因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而喜乐。正如耶稣基督他降生是将人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一样，西番雅也提醒我们，神他总是这样的去爱我们。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他以深切的个别性的爱和喜悦我们，这样的喜悦是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摧毁的。我们在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一些试验，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对这个群体产生怀疑，但是 为什么怀疑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为什么我们的神会漠不关心呢？所以在这里呢，西番雅他提醒我们的神，他不但与我们同在，他更是去爱我们，并且要永远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要信靠他，要去依靠他的帮助，因为神他喜悦我们去信靠他。那么第二部分呢，讲到神他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要除去我们的愁烦。第一经文是在第十八节的所记载的，他要除去我们的愁烦。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的，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从希伯来文直译的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讲到我必聚集你们这些为重要节气而哀悼的人，你的羞辱对你个人是重担。因为西班牙他预先的知道这一群神的儿女他将会被掳，那个时候他们会因为失去圣殿的崇拜和宗教节期深感悲哀和羞辱。那么西班牙来鼓励他们，就是为他们带来神的应许，神他会使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会重新去享受那样的一个圣殿的崇拜。那么除了他们的悲哀，除去他们的悲哀。所以我们的神他无疑是要使我们与他的信徒一同去喜乐，去敬拜他。这个时候其实西班牙他还有另外一个意象，就要提醒我们神他要除去那些假的宗教，或者除去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奉行宗教的悲哀和重担，再一次去指向我们，我们崇拜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和新的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不再有悲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或者说在降临期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期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思想着我们的神他是如何的去除去我们的愁烦呢？神是要我们，就是要我们向他完全的去交托和仰望，完全的去投靠他。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遇到故事，就是一个人挑着担子坐在火车上，一个人坐在火车上挑着担子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多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不开心，好像看上去很有重担，但是呢自己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有的时候你问他，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呢？但是你跟他讲很多道理，讲到是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担当我们劳苦愁烦的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什么，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的，这一些属灵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那么的担心，那么的劳苦愁烦呢？这个时候不妨我们真的去想一想，停一停，想一想，神啊，我是不是真的是将你当作我人生的救主。那么第三部分我们讲到神他将要成就的是要拯救嘉许那些软弱的人，那些软弱的人。那么这里很可能是指的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中那些后来因着神管教的审判被掳去的居民。那么这些被掳者呢，必然会受到一些欺压，或者失去敬拜的自由，承受各样的苦难。我想其中受苦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一些软弱失能的人。那么我们的神他是深切的关心那些无助的和受欺压的人。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在他身为弥赛亚的侍奉里面，他彰显出神对软弱失能之人的关心。有时候我们看到报纸，看到新闻呢，或者我们直接就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会帮助一些的就是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我记得应该是巴拿巴的事工吧，是帮助那一些东南亚国家一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就会可能有一些绝望的面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那一刻呢，我们就会对神产生一个疑问：主啊，既然你是就是看顾那一些软弱的人，拯救那些软弱的人，那么你为什么还是要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呢？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还有那一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处境会觉得好像还有这样的人，让我们很惊奇这样的一个处境呢？我想在西班牙的时代 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好像似乎正义和拯救经常都是片面的和短暂的。所以我们再一次发现，那么西班牙它仍然是指向我们今天这一个超越今生的将来的这样一个盼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世上的国就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到那个时候神他完全以他的公义来去回应那一些受欺压的平民的人，他会拯救他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一部分呢是他讲到描述到神将要成就的。刚才我提醒过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以信心来去怎么样，来去回应，来去承载神他将要成就的事情。很多时候确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疑问，神你为什么好像你的公义你的恩典都是片面的短暂的，那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视角来去看神的拯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以神的视角来去看他的公义他的拯救。所以神他应许要使那些被赶出的遭欺压的和蒙羞辱的人得称赞有名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就是一些有钱有名望的人呢，或所得到的应许嘉许赞赏远比那些平凡的不知名的但关心人的人为多。但在神的国里面却是相反的，神他应许要让那些投靠他的人得到更多的应许，无论他们是何等的软弱无力脆弱都没有关系，神毫无疑问是要遵从那些在内心深处去投靠他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力，他拯救嘉许软弱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而这个世界它却不一定去嘉许基督徒神的儿女。事实上我们知道普世的基督教会其实目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逼迫。因为我来到澳洲牧会不久，我经常就会想到以前在中国牧会的场景，不一样的逼迫。逼迫不单单是在中国，全世界都有逼迫，普世教会都有逼迫，只是怎么样，每一个地方他遇到的逼迫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向前去张望那日子，在按照神美善的时刻，世界末了的那个日子，这些应许呢才能够完全的成就。因为到那日呢，这位将会继续爱我们除去我们悲哀和重担的拯救尊荣的我们的神，他也会去使我们去归回。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神要领我们归回，也是经文的第二十节里面讲的，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西班牙他希望我们对神要将来要为他们成就的事情有信心，包括那些包括他应许将这些信徒的余数领进新的耶路撒冷一样。所以在新约当中，这是这个天国的盼望，也激励我们基督徒要去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要坚定的继续去委身于神的事工当中。我们要去忍受苦难，并且以迫切正确极大的忍耐来去等候这一天的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他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要以信心来去承载，也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将要因着我们而去喜乐，他要怎么样，他将要除去我们的愁烦，他将要去拯救嘉许那些软弱的人，并且他要领我们归回进入到那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西班牙书，它是以审判为开始的，但是它最后的时候它是以救恩恢复盼望做结束的。它鼓励我们要因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去喜乐，也要因神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有信心。神他应许赐给投靠他的人很久的爱，从被掳和悲哀中得到自由， 被释放，得尊荣，最后呢，我们受欢迎回到天家。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降临期的第三主日当中，我们这个主的主题是喜乐。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透过这一段信息，西班牙他对那一群被掳的人余信徒的余数，以这样的信息来去鼓励他们。同样今天我以这样的信息来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以盼望大家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喜乐的心来去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里啊，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上。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气里面，我们怀着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记得西班牙在最后的部分里面，他对这一群被掳的人的鼓励，也来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好像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时候，主啊，你不妨透过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和你将来还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应当充满喜乐来去迎接你的降生。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